欢迎收听佩文姐聊聊天，在个案服务的路上与你同行，陪你谈心。 Hello， 我是佩文。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个服务故事。为什么我想要分享这个服务故事呢？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来分享这个故事。那其实这几年都很流行那种故事行销，要说故事才能让人家记得。其实我有去研究过，要说一个好故事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通常那个故事要有陈述一个独特的概念或者是很特别的点子，甚至呢要有一个反差很大的结论，那才能够把这个故事说好。那我就很想说我要把自己的服务过程用这样的方式来套用看看可不可以说个好故事。但我发现我硬要套用的话，我就会变得压力很大，就会觉得那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爆点这样，所以我就会变得说就是有点四不像。后来我就决定我不要管这件事情了。那我要怎么样决定这个故事要不要被记录下来呢？我就给自己设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我只要感觉到自己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我就要马上去把它写下来跟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分享出来。那因为感动的感觉有时候就是一个 moment， 对，所以我就会把它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那最近呢，我就发现我的笔记本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乱了，然后想说好像有点久没有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服务故事，所以我就想说这一集来整理一下然后分享。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呢，它是关于一个听力障碍的故事，听障者的故事。那我记得就是这一位个案，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笑眯眯的，然后眼角就是笑的就是弯弯的，然后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所以而且给我就是互动上都很有礼貌也很有活力的感觉。所以我就是按照惯例我都要帮这个个案取一个名字，我就叫他小咪好了，笑咪咪的咪这样。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找了那个听力专家一起到他上班的地方，一起了解他的工作状况。那小咪他一看到我，因为我们先前都会有做一些电话联络，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看他的职场的聆听的需求跟沟通的状况。所以他就开始一股脑就跟我们讲说、我跟听力专家还有那个还有承办人一起就是分享说他多年前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说他某一天就发现他耳鸣，然后头晕，然后就像晕车的感觉，晕到没有办法工作，他就赶快到小诊所去就医，医生就开了止晕跟止吐的药给他吃，但是他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好转。后来呢吃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再到中医诊所去看，然后中医你就是他看了以后还是一样啊，就是吃了药也没有用，所以他又在隔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真的是吃了中药西药都没办法，他就决定要到大医院去检查。结果他一到大医院检查不得了了，就是医生赶快帮他做了紧急的处置，后来就是诊断就是俗称的耳中风，就是突发性耳聋。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他有点延误就医了，所以他的听力造成了永久性的受损。那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一直说他好后悔好后悔那时候没有早点去大医院，所以错失了黄金的治疗期。那他在描述他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本来是从笑眯眯的那个一个女生，然后变成很忧愁的感觉这样。那后来呢，我们跟听力老师就一直陪他讨论他现在的耳鸣的状况要有哪些和平共处的方式。他在讲的时候他就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了，他就一直说早知道那时候耳鸣就赶快去看医生，早知道如果那时候没有延误就医我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那其实我们在具体的讨论几个因应耳鸣的方法以后呢，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了，然后就觉得感觉他又比较释怀了，放过自己那种后悔的感觉，他不会一直抓着自己的一个后悔的信念不放这样。然后我这边是让我感动的第一个点，就是觉得好像我们有没有让他一直困在过去那种后悔的情绪里面，然后有让他比较正式回到现在此时此刻当下去陪他讨论现在要怎么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里面。那其实我们除了了解那一天我们除了了解他的工作状况以外，其实他拿了很多那种保健食品的 DM， 然后那保健食品就是针对听力，就是药局推荐他说吃了这个听力会变好，那吃了这个耳鸣的状况会变好， 就是耳鸣的状况会减缓这样子，所以他就拿了那些 DM 给那个老师，然后就跟他说，欸，老师你觉得齁这个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怎样这样，然后当然老师也给他一些建议啊，关于要不要吃保健食品的建议啊，或者是说可以从哪些食物上面去摄取那个保健食品所主推的那个营养素这样子。那小咪他就很认真的拿了纸笔，然后把这些老师给他的建议，然后一些资讯把它写下来。那我就觉得说，哦，我看了还蛮感动的，就觉得啊，他真的有想要认真去执行，也让他接下来对于疾病这件他的听力状况有一些具体的目标。那不过还好呢，他的听力状况其实没有太严重，所以初步评估起来都能够透过助听器来改善他的现在听力的状况，在职场上遇到的挑战。那后来我们就在访视结束以后，我就陪着他去挑选就是助听器的厂商，然后陪着他去试用助听器。那后来呢，小咪就跟我说啊，早知道就早点申请你们这个服务了，因为他不知道说，因为带了助听器以后，在职场上工作可以变得那么轻松，因为他本来就听到很多长辈都跟他说啊，嘿，那个助听器没有用啦，因为配了以后都放在那边不好带，因为会很不舒服，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啊，应该是没有用。可是后来呢，才知道说其实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找到他适合的，那然后找到他合用的助听器，而不是这个东西对改善听力没有帮助。所以小咪一直跟我说谢谢，那就是说他很感谢我就是服务他这样。然后我就其实我的当下，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当下会觉得说啊，其实帮他配的又不是我，是听力师或者是助听器公司的人。但是他就跟我说其实不一样，因为如果我没有陪他去走这一段历程的话，他不知道要跟谁讨论，因为他之前都去助听器公司问，但是很多很多款，很多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决定，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他在职场上面需要用到助听器的场所，或者是说他的特性在哪里，所以他还是很谢谢我。然后我就觉得他很真诚跟我说谢谢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其实真的还蛮感动的。然后我觉得对于那种植物在设计的团队来说，我们其实到职场访视啊，除了了解他的障碍状况，对职场对他的工作造成什么样的困难，然后还有讨论这些困难可以怎么解决或改善。那这个当然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透过一个助听辅具就可以改善的职场状况。那比较多的状况就是有时候不是这么的容易，就是嘛，这种一个辅具就可以改善的，那很多时候要陪同一起讨论，然后一起脑力激荡，才有办法解决他在职场上遇到的困难。那其实呢，除了给专业的建议以外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更多的就是在心理上的陪伴跟支持，让他愿意多说一点，然后对你有信任，然后他只要愿意信任你，他就会相信你建议他的方法，或者是说你提供他的方法是可以去试试看的。那他真的愿意去试试看了以后，才会知道说诶，这个东西对他有没有帮助。那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其实还蛮感谢的，因为很感恩的这件事，很感恩的点是在于说他们会用他们的生命历经到的故事来跟我分享，那我不用自己去经历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可以有这些结论，就是他是说诶，可能在初期注意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去多做些什么样的努力。对，那这对我来说，不管是对我自己或者是我身旁的家人，甚至我的朋友，都有多一点点的身体健康的保健知识，那常常会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了一些帮助这样子。那其实我会想要把今天的小故事记录下来，除了前面分享了三个点感动的点以外，其实也最主要是想要分享给有缘分听到这一则小故事的听众们，所以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疾病的一些的敏感度，还有一些身体状况的小知识，那可以多一点觉察，这样那就不会愧对于今天跟我分享他的那个故事的小咪，还有以及跟我分享的生命故事的朋友们，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那个个案服务故事。那如果你有什么回馈或有什么建议的话，都欢迎就是在 IG 私讯我，或者是留言给我，那让我知道。好，谢谢，拜拜。